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美国之音，接下来开始播送新闻。中国官方宣布，上海市市长殷勇取代蒋超良担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常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龄取代马国强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及武汉市委书记。与此同时，中国湖北武汉肺炎诊断新增临床诊断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现暴增现象。湖北省卫健委官网13日通报，2月12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840例，其中临床诊断就占了13332例，比11日暴增13202例，现有疑似病例则减少2267例。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12日晚间宣布实施暂时管理，所有楼栋会进行全封闭管理，非必要人员不得进出，居民物资由政府配送。中国政府星期三公布的新冠病毒确诊和死亡数字显示，疫情似乎有所缓解，但有专家说，中国医疗机构的检测准确度百分比非常低，有相当一大部分感染者没有诊断出来。中国国家卫生委员星期三通报，新增确诊病例数由最高时2月4日的3887例下降到2月11日的2015例，新增死亡病例下降到97例，各类数字都有所下降。但是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的话说，目前中国得到诊断的只是最严重的感染病例，而且只有大约1/10的病例被有效发现。报道还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冠状病毒研究人员的话说，目前对疑似患者的诊断器材，例如测试包，其效果并不准确，因此需要反复几次测试。针对有中国医务专家说疫情四月份将回落，澳大利亚联邦首席医务官布伦丹·墨菲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国有关这次疫情爆发四月进入拐点的预计太不成熟，病例数量预计会持续上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2日表示，加州又出现一例2019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该病例2月7日从中国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回美国，目前正在接受14天的隔离检疫。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出，这是美国撤侨专机验出的第二例病例，也是美国目前的第14例病例。第一例与第二例搭乘的是不同航班的专机，也被安置在不同的隔离设施，两人之间没有流行病学上的接触。该中心小组负责人布雷登还谈到，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新冠病毒在隔离设施中有人传人的现象，但是疾控与预防中心会彻底调查遏制病毒的传播。疾控与预防中心还宣布，已经解除1月29日返回美国专机195人的隔离限制，目前仍有600多人正在接受隔离检疫。日本厚生劳动省13日表示，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44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包括43名乘客及一名船组人员。目前该船的总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18例，也使得日本境内确诊人数来到247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让高龄及慢性病患者提早下船，不过必须先进行病毒检测并确认是阴性。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alking about education.
今天这一课的内容是人物介绍第三部分，重点谈一个人的学历。
Interview，
访谈时间。首先是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Blake 先生进行的一次访谈。Blake 先生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他在1986年毕业，他主修的是国际关系。让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学校、学院、大学。
To graduate.
毕业。这个词的拼法是 graduate.
A university course. A course.
一门课程。
A semester.
一个学期。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An import-export company.
进出口公司。Import, 进口。I-M-P-O-R-T.
I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我到世界产品公司工作。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我到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现在请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our first interview, you said you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at's right.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in China.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When did you first becom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t's see.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see.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Columbia.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I graduated in 1986.
What other university courses have helped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
Well,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did study Chinese.But only for 2 semesters.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graduated?
I first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a small import-export company in New York.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a salesman. I worked for them for about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n?
After that, in 1991,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Blake 先生所上的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其悠久历史在纽约州排名第一，在全美国则排名第五。Blake 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的国际关系，对他今后从事国际商务有很大的帮助。Blake 先生还学过外语，那么他学的是哪种外语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our first interview, you said you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at's right.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in China.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When did you first becom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t's see.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see.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Columbia.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I graduated in 1986.
What other university courses have helped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
Well,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did study Chinese, but only for 2 semesters.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graduated?
I first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a small import-export company in New York.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a salesman. I worked for them for about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n?
After that, in 1991,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Variations.
词句转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听下面词句转换的句子。 这些句子表达同样的意思, 是用不同的词句来表达。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I studied Chinese for 2 semesters.
I took Chinese for 2 semesters.
I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I joined World Products. Telephone.
这一节是听众打电话到播音室, 向Blake先生提问题, 主要是关于他的工作职责。这段电话会话中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To be in charge of.
负责, 主管。
A market.
市场,
an assembly line,
一条装配线,
our worke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by 50%.
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 现在请听这段电话会话。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Yes.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Blake. You're in charge of exporting your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right?
That's right.
Doe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export robots to Japan?
No, not yet. Of course, I hope we can change that. Japan is a very big market.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two,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Blake, I was wondering what other product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sells.
Well, in addition to industrial robots, we manufacture other kinds of industrial equipment.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use your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we have increased the use of robots in our manufacturing. We use them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 fact, our worke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by 50%.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这几位听众提出的问题主要有Blake先生的公司目前有没有向日本出口工业机器人。除了工业机器人，他们公司还生产什么工业设备？他们在自己的生产装配线上有没有使用工业机器人？我们再听听Blake先生的回答。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Yes,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Blake. You're in charge of exporting your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right?
That's right.
Doe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export robots to Japan?
No, not yet. Of course, I hope we can change that. Japan is a very big market.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two,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Blake, I was wondering what other product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sells.
Well, in addition to industrial robots, we manufacture other kinds of industrial equipment.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use your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we have increased the use of robots in our manufacturing. We use them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 fact, our worke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by 50%.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s wondering what other product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sells.
我很想知道国际机器人公司还销售哪些产品。I was wondering 也是向别人提问的一种方式。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
Columbia University. He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university did he go to? He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at did he major in? He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1986, he graduated in 1986. When did he graduate? He graduated in 1986.For 5 years, he worked at World Products for 5 years. How long did he work at World Products? He worked at World Products for 5 year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的文化点滴是关于在美国，人们找工作通常要用哪些办法。我们先学习一下这次文化点滴栏目里使用的一些词句。
An advertisement. An ad.
广告。
An employment agency.
职业介绍所。
A fee.
费用。F.
To hire.
聘用 H-I-R-E.
A resume.
履历
An interview.
面谈
Networking.
疏通关系网 N-E-T-W-O-R-K-I-N-G.现在就请听这次文化点滴栏目的访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and language expert.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how do people find jobs in the U.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ind jobs in the U.S. One way is through employment advertisements in the newspapers.Newspaper ads are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a job. There are also employment agencies which help people find jobs. Agencies can be very effective too, but they may charge high fees to help you.
Really?
Yes, but sometimes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r fee when they hire you. And some agencies will help you write your resume. They can also help you get interviews with important companies.And sometimes the employment agency will help you practice your interviewing skills.
The internet is also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jobs, isn't that right?
That's right. Many companies now use the internet more than newspaper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jobs is among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t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at parties, people often try to meet someone who can help them find a new job.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Let's take a break.
In 美国，找工作的方法有很多，通过报纸广告、职业介绍所。现在，因特网越来越重要。当然，正像 Gary 所说的那样。最重要的渠道是建立关系网。这种关系网不是走后门， 而是通过朋友、熟人获得信息，在社交活动中获得未来的雇主对你的赏识等等。另外，美国大学生在毕业之前可以通过学校到公司机构做实习生，这也是一种寻找就业的渠道。我们再仔细听听 Gary 的解释。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ind jobs in the U.S. One way is through employment advertisements in the newspapers. Newspaper ads are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a job. There are also employment agencies which help people find jobs. Agencies can be very effective too, but they may charge high fees to help you.
Really?
Yes, but sometimes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r fee when they hire you.And some agencies will help you write your resume. They can also help you get interviews with important companies. And sometimes the employment agency will help you practice your interviewing skills.
The internet is also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jobs, isn't that right?
That's right. Many companies now use the internet more than newspaper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jobs is among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At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at parties, people often try to meet someone who can help them find a new job. 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Sentence completion.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接下来我们请听众和我们一起做完成句子的练习。由 Elizabeth 先说一句没有完成的话，然后请听众完成这句话。
To find a job, look at the newspaper ads. Look at the newspaper ads. A company that helps you find a job is called an employment agency. It's called an employment agency. A summary of your work and educational history is calledA resume. It's called a resume. 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It's called networking.
商
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讲怎样介绍你的学历。对话中的一个人 ,Rosenberg 先生 ,1983 年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他主修的是电脑科学。先请听这段对话里使用的一些词句。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学历。
A degree.
学位。D-E-G-R-E-E.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
Microprocessor.
微处理机 M I C R O P R O C E S S O R.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我的专业是微处理机设计。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et's listen to Mr. Rosenberg as he is being interviewed for a job. The interviewer asks him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Focus on functions.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语言功能。今天学习的语言功能是 关于在介绍你的学历时应当用哪一类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how to describe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重复 Elizabeth 说的每一句话。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graduated in 1983. My major was computer science.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Gary's tips.
Gary 提示， 这次我们请Gary来讲 怎样介绍你的学历。 在介绍自己的学历时， 我们首先要告诉别人在哪个大学学习， 得到什么学位， 哪一年得到的学位， 你的专业是什么。 另外， 美国人在谈到学位时 都用缩写， BA是文科学士的缩写。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describe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ou might be at a party or in a more formal situation, such as a job interview.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Mr. Rosenberg at a job interview talking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e talked about where he studied, what degrees he received, and when he received them.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interview.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e interview. Listen for the information Mr. Rosenberg gives about his master's degree. First, he gives the name of the degree, and then he says what area he specialized in.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Usually, we use abbreviations to refer to degrees. When people say they have a BA or a BS, that means they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A BA is a Bachelor of Arts, and a BS is a Bachelor of Science. These are degrees you get after 4 years of study at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Higher-level degrees are called graduate degrees. An MA is a Master of Arts, for example. An MBA is 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ny business executives have an MB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say that you have a degre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did my BA at Stanford. I got my BA from Stanford. Or, I have a BA from Stanford. Also, when a person says, I went to Stanford, this usually means that the person graduated with a BA.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Today's business English is broadcast her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日本厚生劳动省13日表示，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44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包括43名乘客及一名船组成员。目前该船的总确诊病例已经到达218例，也使得日本境内确诊人数来到247例。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让高龄及慢性病患者提早下船，不过必须先进行病毒检测并确认是阴性，而本人也有下船意愿，再安置到日方规划的场所。这艘邮轮上有3700人，由于已经出现群聚感染现象，按照原先计划，所有人一直到本月19日为止都必须待在船上接受隔离观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节目中再次警告中国对美国的渗透。蓬佩奥在节目中表示，美国人民没能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正在逐步渗透到美国社会和国家结构中，而且还在继续允许这种渗透。他还指出，美国可以在某些地方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每个人都应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可能带来的危险。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渗透还涉及教育、学术领域。他说，中国有孔子学院，有千人计划，这就是我们允许中共在美国所做的事，但我们却没有能力在对等的基础上在中国做这些事。中国官方宣布，上海市市长殷勇取代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书记。山东省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取代马国强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及武汉市委书记。与此同时，中国湖北武汉肺炎诊断新增临床诊断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现暴增现象。湖北省卫健委官网13日通报，2月12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840例，其中临床诊断就占了13332例，比11日暴增13202例，现有疑似病例则减少2267例。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12日晚间宣布实施暂时管制，所有楼栋进行全封闭管理，非必要人员不得进出，居民物资由政府配送。中国政府星期三公布的新冠状确诊病例和死亡数字显示，疫情似乎有所缓解，但有专家说，中国医疗机构的检测准确度百分比非常低，有相当一大部分感染者没有诊断出来。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福格森的话说，目前中国得到诊断的只是最严重的感染病例，而且只有大约10%的病例没有被有效诊断。报道还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冠状病毒研究人员的话说，目前对疑似患者的诊断器材包括测试包，其效果并不准确，因此需要反复几次测试。针对有中国医务专家说疫情四月份将回落，澳大利亚联邦首席医务官布伦丹·墨菲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国有关这次疫情爆发四月进入拐点的预计太不成熟，病例数量预计会持续上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2日表示，加州又出现一例2019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该病患从中国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回美国，目前正在接受隔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2月1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央视旗下英语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女主播刘欣近日在其节目上说，蝙蝠没有国籍，外国人也会感染病毒。这是中国国内官媒及其国际大外宣在宣导舆情方面的定调，即疫情是自然灾害，中国目前是国难当头。但是国际舆论与之大相径庭，就连素来被认为亲中的海外华文媒体多维也发表社评，认为国人野蛮落后的饮食习俗引爆疫情在先，中共缠上瞒下的治理体制扩散疫情在后，因此呢，这是不折不扣的人祸。病毒没有国籍，但是为什么落在中国？不到20年遭受2次大瘟疫，中国有什么独到之处？疫情如此严重，究竟是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独立时评人杨子立。杨先生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在香港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纪先生你好。
许波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中国的这位女主播呢，去年5月因为与美国福特斯财经新闻网的主播雷根Trace Reagan 通过连线进行过一番电视辩论，而一度呢声名大噪。刘欣说，他说蝙蝠没有国籍，外国人也会感染病毒。那什么意思呢？这跟中国官媒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疫情是自然灾害，国难当头，不要指责歧视中国。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维吉尼亚州的杨子立先生啊，歧视我们另当别论。那么为什么国际舆论甚至包括一些亲中媒体这一次都把矛头指向中国，指向中共的体制，这是为什么？
这次疫情到底是不是自然灾害呢？现在还不是说特别清楚，但是说它是人祸则是肯定的。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证据呢，指向了武汉的 P4 病毒研究所，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病毒泄露。当然现在还没有说非常确切的证据，已经有了一些说法，比如说它的病毒的基因这个基因顺序和 P4 病毒研究所的以前研制的病毒的一些顺序非常相似，也有一些传闻说研究所甚至把一些野生动物卖到这个市场去出售等等。但是呢，中共呢把一些灾难说成是天灾，这个是他们的一些推脱责任的一些说法，这个是一直就有的。最明显的就是在1960年前后那个3年大饥荒啊，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一直到现在还在说3年自然灾害。现在呢，实际上早就真相大白了，连刘少奇都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嘛。但是我们的中共教科书上还是说自然灾害，老百姓也以为是自然灾害。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至于说这个亲中媒体甚至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呢，我觉得呢，这个有几点原因吧，我大概有3点吧。第一个呢，首先事情的这个事情发生发展世界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责任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推脱掉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处理那8个吹哨人，导致延缓了疫情，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这个你再怎么为他洗呢，也洗不白。那么尤其是一些像多维这些海外媒体呢，虽然亲中亲共，但是他毕竟号称是独立媒体，他跟央视国内的这些党的喉舌还是不一样嘛。所以说他会批评这个体制问题。第二个呢，这就是人心所向了，对吧？那么在比如说在64之前的时候，那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甚至一些官媒他都开始批评中共的体制。那现在也有点类似嘛。 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跟内部斗争也有关系，因为李克强呢被任命为组长，也就是说防治疫情的组长，这是唯一的一个组长，以前的所有组长全都是习近平自己本人担任。但是呢，习近平又说自己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李克强好像最近也没有露面，除了去了一趟武汉，问有没有困难，大家说没有困难，做了一场秀就完了。那么我想，他们内部呢，可能也是对习近平的这种做法不一定满意。那海外媒体肯定也是，我想应该是有派系的。那么所以说呢，他在内部有矛盾的时候，外部派系的就是支持不同派系的一些媒体，他们可能风向也不一样，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批评中国的这个声音呢，就让中国政府感到很气恼，也让中国国内的一些爱国爱党的中国人呢感到愤愤不平啊，甚至一些亲中的外国人也觉得不公平。我们看啊，我们来看下面这段视频。
出那个大灾难的国家多了啊，美国也出现过什么珠峰的什么的，没有一个国家宣布说不许飞机进出美国，也没有人说把这国家整个给锁了，锁国没有，只有中国这儿开始了。
大家可能认出这个人了吧，北美崔哥。我来请教香港季硕明先生啊，您怎么看目前中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绪呢？
这个问题我分两个方面来做一些评论啊。第一个，我觉得人性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爱听好话，人人都喜欢别人的赞美之词，对于说自己负面的批评话的人呢，一般都比较排斥，哪怕是良药，所以听到批评的即使正确善意的都会不高兴。其实这也是常情，既然它就是人性的弱点嘛，对吧？那么人喜欢听好话，这与人的虚荣心密切关系。那么要满足虚荣心的必然条件就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各种赞美之词，会令这个虚荣心呢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所以呢，这就可以解释对批评会气恼的根本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人是社会的人，有民族心、爱国心，是他所处群体和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社会性，这当然也没错，还应该提倡。那个这个是一个群体生成、凝聚的一种精神力量。但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变成主义，变成一种情绪，成为唯一或者唯上，呈现极端的排他性，那就是过了。那个排他的这个民族性爱国主义，不仅会影响到在更大环境当中的融合生存，还只会让自己在封闭狭小的环境当中自以为是，是那种自嗨，是吧？甚至在族群的内部也会产生排他性，那么出现仅成一种满足某一情绪的声音，结果是害己害人。那个武汉疫情的失控，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这个原因。许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这次这个疫情的这个引爆疫情的呢是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中间宿主，叫蝙蝠或者穿山甲等野生动物。科学界普遍认为疫情的源头呢很多人都把这个疫情的源头指向了华南海鲜市场这个宰杀贩卖野生动物等等。中国人呢被称为野蛮落后的这个饮食习俗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我来请教杨先生，外国人和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的这种偏好野生动物，所谓口味好重的这个问题呢？
我从国外对中国吃野生动物的这种报道来看呢，就是说他们是肯定是不赞同的，但也并不是说像大家说的就完全称为是一种野蛮和愚昧落后，他们往往有可能是把它看成是一种饮食文化，既然是文化嘛，那就可以理解了。你比如说中医。那么有很多动物的一些部分呢可以入药，他们写文章的这些人呢往往都是作者或者都是一些精英了，那么他们这些人呢 都是比较一些科学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嗯，
那么也就是接触野生动物肯定是非常，或者说更容易，造成瘟疫的传播。但是也不是说简单的，就是你只要吃野生动物就一定会造成。比如说它有一个《时代》杂志有篇文章呢，提到埃博拉病毒和蝙蝠的关系。他说到当地呢，因为这个埃博拉病毒是西非嘛，是从几内亚开始的。几内亚当地呢，他也吃蝙蝠，但是这个吃蝙蝠并不是根本原因，而是接触了蝙蝠污染的一些东西。
嗯。
那么他尤其提到了这个叫 wet market， 也就是说湿市场，湿就是有水嘛，就是有水的市场。因为在西方呢，实际上它是很少有活的动物在市场去出售，但是中国的市场却经常有，比如这边的中国市场，它也会有活鱼这些出售。但是你像典型的西方的超市，它我是基本上看不到这些活的活鱼，更别说其他活的动物了。但中国的农贸市场经常有这些活的动物出售，当场宰杀，宰杀之后就会有血，然后还有各种内脏啊，这些脏的东西要处理，所以就造成污水横流。那么这些到处都是水的市场就称为湿市场，也就是 wet market。这种湿市场是造成瘟疫包括病菌病毒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不用说外国人和国际舆论，中国国内的舆论现在呢好像也在深刻的反思这个问题啊。我看到许多文章，有人相信呢说疫情过后中国人呢将会更加文明，将放弃那种啊，他们自己开玩笑说是茹毛饮血的不良饮食习惯，成为更加文明的民族。我来请教季先生啊，您在香港可能这方面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个文化习俗，以及在文化习俗方面这种反思啊？国人会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大疫情来放弃他们的口味和习俗方面的这个偏好吗？
我在香港也是美食之都，但是香港很少有听说那个吃野生动物的。所谓的茹毛饮血的意思就是连毛带血的生食野生动物。那么这个饮食啊，是远古时不知熟食或者饮食不开化时代的这种野蛮这个饮食文化。那包括喜欢野食野味，那古人可能都是吃野味的，对吧？那么人是进化以后才有了饲养，所以我呢不认同这是现代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嗯，
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是没有这样的饮食习俗的。
嗯，
那刚才我就讲到香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听说过，对吧？这种吃法，那个专门吃野生动物的，只能说是有这么一小部分的中国人他没有进化，或者还在进化当中，虽然富裕了，他们还处于那种野蛮状态的饮食习惯。那么对这样的一种习俗，那个爱好，那个其实这次疫情以后，有些政府已经开始在限制了。你像最近广东政府就立法不允许那个野味市场的存在，那甚至于还抓了那些贩卖野味的人。但是我认为这一现象呢其实还很难杜绝。那么这个问题在17年前的 SARS 的时候就拷问过中国社会，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又忘了。那么这个因为是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有这种恶习的人他还在进化当中，他还有一定的这饮食的这样的一种习俗在那里，是个别人身上。所以中国民族的这个文化文明啊也在发展当中，即使有法律也会有人偷偷以身试法。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可能是一个整体社会文化文明的变迁问题，那整体文明的大环境需要更大的改革和提升，才能彻底解决那个根本人的这个文明进化的这些问题。徐波，
好的，与反思这个饮食习俗的文化相比呢，这个反思治理体系和统治模式这个体制可能就更加困难。但是 海外舆论和国际社会呢，对于中共体制方面的指责是毫不留情面的。请看素有亲中媒体之称的海外华文媒体叫多维的一篇社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说，如果武汉市在得知疫情后能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提醒社会公众注意，并在疫情露头之初就积极应对，就不会有后来疫情的扩散和传播。如果体制内有说真话的空间和氛围，决策者能够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执政决策，而不是以片面的维稳为决策基点，以科学而非僵化的认知来处理这场公共卫生事件，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一连串事件。如果媒体监督在这些年不被削弱，制度弹性与网络公共空间管理就能体现其必要的包容性，社会警醒疫情的哨声不被这些年过度膨胀的警权压制，也就不会有这场灾难性的危机发生。这是多维的社论，这个多维社论题目好像是叫这次疫情呢足以让体制来反思。我来请教杨先生，您如何看中共的这个治理模式和这种管理体系，政治因素在疫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之所以说这场疫情是一个绝大部分都是人祸，恰恰就是因为它是体制因素造成的。中共呢实行的是党控制一切的这个威权体制。
嗯，
有一个瑞典的学者呢把它称为叫 controllocracy， 也就是说控制型政治。也就是说这种政治呢看起来效率很高，但是在今天的这种病毒爆发的疫情面前呢，恰恰暴露出这种体制的致命弱点。我呢总结了八个方面。
嗯，
首先呢是它压制言论自由，那么就导致了延误这个疫情哈，贻误时机，这个是大家看的都非常明显的。那么不止现在，在上次 SARS 的时候呢，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宣布还只有几例的时候，实际上北京市就已经在准备传染病医院了。也就是他们知道这个是真相是怎么样，但是呢他就故意不报，因为这些各级官员嘛，从地方到中央都有这个动力，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说呢在武汉两会期间呢，也就是武汉市和这湖北两会期间，他们官方的报道呢甚至这个病例一例都没有增加。那基层的医生实际上呢接触到的病人实际上在剧增，也都报上去了，那么这些根本就老百姓都不知道。
嗯，
比如说到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已经封城了，我呢跟国内的老家的人去通话，河北的，他们还根本没有任何意识，还在大街上根本就连个戴口罩的人都没有，跟没有任何事儿一样。所以这个呢就严重的贻误了这个时机。第二个呢，就他这种控制体制呢，就实际上看似效率高，实际上呢，下级汇报上级批准，这个模式啊是非常低效的。武汉市长周先旺不就说了吗？他想发布疫情，但是他没有这个权利。
嗯，
是中央不批准。如果他地方有这个权利了，那他早就发布了。这就是他的一个体制问题。再一个呢，就是他决策呢是一刀切，他没有一个民主决策机制。说武汉封城立马就封了，交通断绝，根本不考虑后果。这个呢造成了武汉的局部的医疗资源短缺，这些患者呢又没有交通到处奔波，加重了病情，加重了死亡率，导致武汉现在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全国。说到一刀切呢，有些人就说如果不刀切，那一刀切的话，那是不是大家不自觉到处走呢？这就跟言论自由呢就正好结合起来。如果你有了言论自由，大家都知道疫情非常严重了，那么谁还愿意去到处走呢？
嗯，
那么愿意到处走的肯定是有急事的，他得了病他不得不到处走，他没有事的他肯定会在家待着，他为了防止传染。那么现在倒好，你本来没有言论自由，大家都不当回事，等到传染开了，然后又一刀切，又是封门又是堵路，最后导致那些真正有急事的人他也办不了事，该看病人看不了，造成了其他的这个社会灾难。第四点呢，这个专制体制呢，它只向上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嘴里那个什么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因为你没有民主选举，没有这样一个负责机制，都是空的。比如说这个世纪早就研究出来了， 但是呢，武汉市呢却长期一直在缺这个试剂，没有办法确诊，大量的病人没有办法确诊，他就不算是病人，然后就到处奔波交叉感染，而且死了之后呢，连个死亡数字都算不上，啊，有些人推算呢，从这个殡仪馆火化的透露出来的情况推算，现在早就已经上万人了。那么官方给的数字只是刚上千人，那里边能差着大概十几倍，甚至你比如说像这个搞万家宴那个叫百步亭社区吧，
嗯，
啊，那么现在我网友透露说，当地政府呢为了就掩盖这个失误，所以说呢每天只给他们一个检测名额，那这些人为的控制呢都是说不对人民负责的表现。更重要的一个呢，第五点就是他一党专制这个体制啊，他不讲法治和人权，他想做什么事情呢，他根本就没有考虑法律上有没有赋予你这个权利啊，公民的这个旅行自由啊、迁徙自由啊等等人身自由就随意就被剥夺了，你这个断绝交通、强制隔离有没有法律给你授权呢？警察上门说抓人就抓人，说隔离就隔离，那你根据哪条法律是这样去做呢？你把小区的门都堵死，那你有权利去堵死吗？他不考虑这些东西。以前呢，中共打仗的时候也是搞什么人海战术，只要打赢仗他是不考虑人员损失的。现在呢，他似乎也是说我只要战胜这个瘟疫传播，那么至于说这个患者怎么样，他好像很少去考虑这些具体问题。第六点呢，就是他这个党国体制啊是个金字塔体制，有上下之别，也有贵贱之别。60年大饥荒的时候，饿死的都是农村人，城市人很少饿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命比农村人的要贵，城市人死了，他就中共脸上没有面子嘛，毛泽东、周恩来脸上没有面子。农村人死了，大家谁也不知道，无所谓。啊，现在呢，武汉一下子封城，这个就感觉呢，让这些武汉的人呢，他就跑不出来，医疗资源他也不够。好像是为了保这些大城市，因为他要跑，患者往哪跑？肯定是往这些大城市医疗资源好的地方跑，啊，就是说他有可能为了保北京呢，给人感觉呢就是要把武汉要放弃似的。那么在这个人命面前呢，还在强调政治第一啊，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国防范国家安全、防范敌对势力等等，而不是说把人民这个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嗯，
但是他嘴上他也这么说啊，实际上他还在到处抓人，他不是这么回事。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第七点就是专制体制呢，它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而且它防止了这个排斥民间的这个救援。习近平呢把一切民间社会啊全都镇压了，现在即便偶尔有老百姓想民间互救，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资源，没有这个渠道，所有渠道都被官方垄断，尤其是红十字会，声名狼藉，官僚主义严重，根本就没有效率。啊，他完全不管，还是要由他垄断。啊，那个大饥荒的时候，毛泽东呢就拒绝外国对中国粮食援助；唐山地震的时候也拒绝各国援建。现在呢，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呢也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派遣专家，但是呢，中国呢也不去邀请人家。那么其实呢，这都是一个意思，因为大家猜测呢，说是你要邀请专家的，这些专家肯定不会像中国的这些医生那么听话啊，他可能会暴露实情。那么第八点呢，就是专制体制呢，他无人负责。
嗯，
那至今呢，现在不向李文亮道歉，他不是一个负责政府，就是说有责任的责任人啊，他不去，他不用得到处理，他只是向上部的，不对人民负责。所以说呢，他只要是秉承上意，他做错了事情，他也照样可以不用悔改，他也得不用，也不用处分。啊，人民呢，因为没有选举权，没有抗议权，什么权利没有，所以对这些失职官僚呢，根本就无可奈何，这就导致那些 SARS 的教训啊，根本就无法吸取。
嗯，
将来呢，说不定还会有类似的灾难。好，主持人，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杨子立、季硕明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官员倒卖，各省拦截，中国的防疫物资到哪儿去了？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